欢迎走进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本站官方网址：www.szzyyzz.com， 官方 QQ 群：23878371715，官方 YY 频道：38186649。以下教程由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荣誉出品，感谢您的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的公开课，我是陈驰林，就是论坛会员真真正正。在今天的课里头啊，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何阅读盲文乐谱方面的一些经验。那么这个盲文乐谱对我们学习音乐的盲人来说究竟有多重要，我相信呢可能大家比我更清楚。我自己呢从小的时候就很幸运，那时候教我钢琴的呢是一位早期在盲校里面工作的老师。虽然他教我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但是在他的手里呢有很多国外出版的原装盲文谱，所以我呢从小学中学都是跟他学钢琴。那么可以说呀，我的整个学习钢琴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早期的学习中啊，我都是摸着原装谱学来的。到了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呢由于我们国家盲文出版事业在这方面比较滞后，所以呢到了我读大学以后就没有盲文谱了。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请志愿者来帮忙读。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盲文谱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自己摸谱跟听人读谱在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学习效率也不一样。所以呢我很愿意把我所掌握的这些经验分享出来，让更多的盲人朋友和我一起摸着谱学音乐。我们这个课呢主要是使用湖北的胡海鹏朋友翻译的新国际盲文音乐符号手册作为基本的参考。那在这里呢我们先对他的无私贡献表示感谢。那么他没来我们就不让他说话了啊。那么我们这第一节课我们先来学一下基本音符、休止符、音组记号、临时记号以及调号和拍号等的内容。那么在听课之前呢，我们最好先准备好一套盲文的写字板和写字笔，以及一部分可以写盲文的纸。那你也可以使用出版社的盲文纸或者是其他的空白纸，反正可以写盲文就可以了。因为有些符号呢可能我得先让大家写下来，让我们讲起来呢会更加方便一些。好，我们言归正传，正式开始我们公开课的第一讲的内容。下面呢先请大家拿出写字板和笔，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些符号写下来。第一行第一个13456点，空一方1356点，空一方12346点，空一方12346点，空一方12356点，空一方2346点，空一方23456点，空一方134点，空一方。好，我们的第二行呢写上这些符号啊，第二行1345点，空一方135点，空一方1234点，空一方12345点，空一方1235点，空一方234点，空一方2345点，空一方136点，空一方。这是第二行。第三行我们写这些符号1456点，空一方 156点空一方，1246点空一方，12456点空一方，1256点空一方，246点空一方，2456点空一方，1236点空一方。好，来写一下最后这个第四行，145点空一方，15点空一方，124点空一方，1245点空一方，125点空一方，24点空一方，245点空一方，1346点。我们返回来摸一下，我们先摸最后一行，就是刚刚写完的这一行。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一行有8个符号，前七个呢，跟咱们盲文的数字当中的4567890，就是七个数字的写法呢是一样的，只是前面没有数字符号而已。那么其实这七个音呢，就是代表着我们盲文当中的哆、瑞、咪、发、嗦、拉、西，就是145点是哆，15点是瑞，124点是咪，1245点是发，125点嗦，24点拉，245点西。后面那个1346点，这个是一个休止符，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说。那么这个456790啊，就是我们就这么说啊。其实呢，它不是数字，只是我们为了大家方便记忆，就把它叫成这样子。这七个音符哆来咪发嗦拉西，就是最基本的写法，所以大家要先把这些记住。我们摸这七个数字呢，就能发现这七个数字使用的都是上面的1245点。那么下面36点呢，主要是用来区别时值的时候用的。这个只有数字本身，就是只有上面4点的音符呢，就叫做8分音符，或者是128分的音符。好，我们来摸第一行，在8分音符的基础上加上36点，还比如我们摸第一行第一个符号13456点，它其实就是145点加上36点。这一行呢，就是全音符或者是16分音符的哆、瑞、咪、发、嗦、拉、西七个，它分别呢就是在8分音符的基础上呢，加上下面的36点。好，我们来摸一下第二行。第二行比第一行呢少了一点了，它只有下面只有第3点，但是呢基础符号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在8分音符的基础上加上第3点，就是2分音符或者是32分音符。那么第二行也有7个音符。第三行呢，就是大家就更加清楚了，是在8分音符的基础上加了个第3点，还比如第一个145点，它就变成是1456点，这样加了第6点。那么在8分音符的基础上加上第6点呢，就是4分音符和64分音符的写法了。那么我们来看每一行，我们刚才只说了7个，每一行的第8个呢都没有说。其实呢，每一行的第8个呢就是休止符。我们来摸第一行那个134点，它就是全音符和16分的休止。第二行的那个第8个136点，就是2分音符或者是32分的休止。那么第3行这个1236点，就是 四分或者是六十四分的休止了。那么最后一行这个1346点呢，就是八分或者是128分的休止符。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七个基本音符和休止符以及它们不同时值的写法。这个呢，只要大家记住了八分音符的写法以后呢，后面就好记了。那么全音符就是在下面加36点，二分音符就是加第三点，四分音符就是加第六点。其中呢，盲文的每一个写法呢都包含两种音符，16跟全音符是一样的，二分音符和32分音符是一样，四分音符和64分音符是一样，然后呢八分和128分也是一样。那它究竟怎么区别呢？我们在后面也有说到。我们需要记一下的就是这四个休止符，那么我们相应的大家也记一下，这个很好记啊。有了音符，那么还有要有小节线，但是在我们的盲文当中就没有小节线一说。那它怎么区分小节呢？那么在音符中间空一方就是一小节了啊，空一方就是一小节。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做双小节线，就是双纵线，表示乐曲结束的意思。那么在我们盲文当中也有，是1 2 6 1 3，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写起来，叫做双小节线或者叫做双纵线，就是1 2 6 1 3。那么你摸到这个符号就知道哦，这首乐曲或者至少是这个段落已经结束了。不是，其实段落符号还应该在后面加个第三点，就是1 2 6 1 3和第三点。刚才那个双纵线是表示全曲结束的意思啊，表示全曲结束。所以呢这个还是应该区分1 2 6 1 3点再加一个第三点呢，这个是段落结束符号。那么怎么用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详细的讲到啊。在音乐当中呢还有一个附点，我们也经常用得到。那么盲文的附点呢就是在基本音符的后面加第三点。好比如附点八分音符的哆，那就是在145点后面来再来一个写一个第三点，就是附点八分的哆了。双附点呢就是连着写两个第三点，就是在音符的后面连着写两个第三点。要注意这个第三点一定要写在音符的下一个方，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附点写在音符的那一方呢，那好比如八分音符加了个第三点呢，就不是八分附点的哆，就变成二分的哆了啊。所以这个附点呢跟音符不是写在一个方里头的，这个我们要区分清楚。刚才我们都说了盲文当中呢每一种音符呢都有两种时值，那么它怎么区分呢？下面我们先来写三个符号。第一个126点，第二点，这个叫做时值区分号，时值区分号啊。第二个符号45点126点，第二点，这个叫做长时值区分号，主要呢是八分音符及以上的音符就要写这个长时值区分号。好，我们再写一个符号，第六点126点，第二点，这个叫做短时值区分号，就是主要是指那个16分或者是以下的音符。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是不是我每次写音符之前都要写这个符号，就刚才那几个区分号呢？它不是。有一些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判断的，好比如我们都知道全音符和16分音符是一样写法的，但是我们也学过音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全音符出现的机会呢是比较少的，只有在四四拍 或者是88拍，反正呢是在每小节超过4拍的这些小节里头才能出现一个全音符。那么如果在一个小节里头哪怕是44拍这样子超过4拍的小节里头啊，同时出现好几个像全音符这样写法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哦，这个它肯定就不是全音符了，它肯定就是16分音符，因为不可能在一个4拍的小节里头同时出现好些全音符，那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啊。同样2分音符和4分音符其实也都是这样，要根据拍子自己先算一下。那么这几个区分号是怎么用的呢？是用在一些我们不确定它究竟是哪一个音符，或者说前后看过了都确定不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说写这些符号去区分它。好比如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先请大家写例一。好，例一至少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大家一摸就明白了。例一第一个符号1345点126点第二点135点1345点135点1234点1245点124点15点然后空一方13456点126点13点。好，我们返回来摸一下这个例一。这个例一呢，首先第一个音是一个带第三点的哆，我们先不说它是什么音符，然后呢是一个实值区分号，后面呢有一把四个都是带第三点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从最后一小节它写了一个全音符可以知道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四拍的小节。那么四拍的小节的话呢，就知道了，哦，四拍小节如果后面的，就是我们再回来看第一小节啊，如果后面的这些是二分音符的话呢，那不符合常理，因为它就算是四拍最多也就是那个两个32分音两个二分音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区分号后面的是32分。那有的朋友可能问了，那既然知道后面是32分，那何必还要用这个区分号呢？哎，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它其实啊区分号前面这个是真正的二分音符。那如果我们不写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认为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32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在中间写一个126点第二点，把它区分开，前面这个和后面这个虽然写法一样，但是实值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计算一下，看看前面的是二分还是后面的是二分。那么这个我们一计算就好计算了。其实在这个里头呢，也可以把这个区分号呢直接写成第六点126点第二点，这样的话呢就很明确，哦，前面那个是二分，后面那个呢是32分，就很明确了，因为这个叫做短时值区分号嘛。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为了节约篇幅呢，都能省就省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只要不造成误会的情况下呢，它就写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判断就可以了。那么其实呢，这个短时值的区分号啊，还经常用在一些不完全小节上面。例如我们来写一个下一个例二啊，我们来写一下例二，第六点126点第二点1345 6点 控一方。145.1346.245.1346.145.1346.15.1346.控一方。124.1346.1345.1346.135.126.13点。好，返回来我们摸一下。这个前面的第一小节只有一个音符，就是一个哆，有36点的哆。那么究竟这个是全音符还是16分音符呢？它这里就给出了一个时值的区分号，就写了是一个短的时值区分号。那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那能不能直接只写一个那个126点第二点的区分号呢？在这里不可以，因为在这里呢没有其他音符可以比较，所以呢哪怕它是写了一个，哦，我知道你是写了一个区分号，但是那个区分号呢没有指定是长还是短，所以其实写了它也不明确。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它是写了一个短时值的区分号，就告诉大家这个是短的，是46分，而不是全音符啊。这个区分号呢就是这么用的。那么其实这些区分号啊，更多时候呢是用在一些华彩乐段，就是没有小节线没有拍子的这些地方就用的比较多了。因为没有小节，你根本都不可能去计算它这个是长还是短，所以呢在这些时候呢区分号就特别好用。
您现在所收听的教程出自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在收听教程的过程中，您可以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zzyyzz.com 检索更多内容。同时我们的官方 QQ 群238783715，官方 YY 频道38186649，也随时欢迎您的加入。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打造最便捷的曲谱交流平台，推荐最好用的曲谱制作工具。本基地将成为您 MIDI 编曲音频制作道路上的最大助力。
好，刚才呢我们讲了7个音符，还有休止符，还有它们的时值是怎么区分的。那其实啊，有了这7个音符呢还是不够，因为我们也知道在钢琴上啊它不止7个音。那怎么办呢？在5线谱上呢可以使用不同高低的线来表示不同的高低。那我们盲文当中呢只有7个基本音符，那去怎么表示钢琴中这么多的音呢？在盲文乐谱当中啊有一个特有的符号，在我们明眼文当中的简谱也有，但是5线谱里头没有，就是叫做音组记号。当然在那个简谱当中不是这么叫的。那么这个音组记号呢是怎么定下来的呢？它呢是把从钢琴的 C 音，就是我们常说的哆，到它上面的一个 B， 就是 C， 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7个音呢把它呢叫做一组，就是每7个音叫做一组。那么 C 旁边的这个哆，右边的这个哆，就是到下一组的开始。那么它就是利用的这个把它分组，分成组以后呢再给它定出一个分组记号，到时候在音符的前面写一个音组记号，我们呢就不会认错了，就一摸就知道，哦，应该弹在哪里。好，现在我们来写下面的这些符号啊。首先呢第一个是叫做大字二组，就是钢琴最左边的这3个音 C 降 C 和拉，这个大字二组呢是2个第4点，就是在音符前面写2个第4点。好，比如那个大字二组的拉，就是钢琴最底下那个拉，那就是在拉的前面写2个第4点。大字一组呢就是钢琴的第一组了，这个就是第4点。 大字组，就是钢琴中的第二组，我们呢就是在音符前面写四五点啊，下面的反正所有的音组记号呢都是写在音符的前面。那小字组呢就是四五六点，小字一组是第五点，小字二组是四六点，小字三组呢是五六点，小字四组就是到钢琴的最后一组呢是第六点。钢琴的最后一个哆就是那个小字五组的哆，那个呢是叫做小字五组啊，那个呢是两个第六点，那个哆的前面呢要写两个第六点。那这里问题就出来了，那是不是每个音符都要写音组记号呢？其实也不是，如果每个音符都要写音组记号的话呢，那样篇幅会太大，也阅读起来呢就会很麻烦啊。那它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不加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每个段落的第一个音符，那是首先要一定要写的，那是这个是不可能省略。那么音符与音符之间怎么样才需要写呢？我们就需要计算。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情况下是不用写的。如果两个音符相邻，就是上一个音符和下一个音符不超过三度的，那就不用写。记住了，不超过三度，包括二度和三度，哆咪咪嗦嗦拉，这样子都不用写。那么如果是四度和五度，例如哆发哆嗦，这样子如果他们是在同一个八度以内的，就不用写音组记号啊，在同一个八度以内就不用写音组记号。但是呢在不同一组里头的话呢，四度五度就要写音组记号了。例如小字一组的嗦到小字二，例如小字组的嗦到小字一组的哆嗦哆，那这个两个音之间呢就要写一个小字一组的音组记号。那至于第一个要不要写呢，要看它是不是一段的第一个音。如果是第一段，如果是一段的第一个音呢，那肯定就得写。如果不是的话呢，就要看它和再前面一个音是什么关系。那么如果是超过六度的，六度或者是七度，例如哆拉哆西啊，这种呢无论在不在一个八度里头呢都得写，就是无论它是不是在一组里头呢都必须要写音组记号。那么我们可以总结起来啊，什么是可以不写的呢？就是三度以内的二度和三度不用写，六度和七度是一定要写，那么四度五度呢就要看它是不是在同一个八度以内。四度五度如果是在一个八度以内的话呢就不用写，就是在一组不是一个八度，更正一下啊，是在同一组里头的话呢那就不用写。如果四五度是不同一组的，那就必须要写。那在这个呢大家记一下就可以了。那读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在摸谱的时候摸到一个哆一个发，哎，我们就算一下，它没有音组记号，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四度，那就知道哦它是同一组的。如果摸到一个哆一个嗦，它也没有音组记号，那我们就知道哎第二个也是跟这个哆呢是同一组。所以我们在摸的时候呢摸盲文谱啊，除了会摸以外呢还要会计算才行啊。好，下面呢我们来写另外几个记号。首先呢就是升号，就是升降的这个升号啊，是146点。 146写在音符之前啊。这个降号呢是126点，重升号是两个升号，就是146146，重降号呢也是两个降号，126126，那么还原号呢是16点，还原号是16点啊。那么在写的时候啊，是要先写这几个临时记号，再写音组记号，再到音符，就是不能倒过来，先写完音组记号再写这个临时记号，不能这样写，要先写临时记号再写音组记号。也就是说音组记号和音符之间呢是不能写别的符号的啊，音组记号和音符之间是不能写其他的符号。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在名言谱上面呢，有一些临时记号是写在这个音符的上下的，就是不是写在音符的前面，它是写在音符的上下。主要呢是用在那个装饰音中比较多。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临时记号升号和降号的前面加上第六点。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摸到在那个音符在临时记号前面加有第六点的话呢，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记号呢是写在那个音符的上下的，不是写在它的前面。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那么这个临时记号呢，在盲文当中也可以作为调号去使用。我们在五线谱当中也知道，例如我们写 G 调，那就是在那个写一个在 F 音上面写一个升号，就表示这是一个G 调的，我们俗称呢叫做一个升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盲文也是在乐谱的第一行，就是在乐谱开始之前的第一行写一个升号，后面跟上拍号，这个呢就是表示调号的意思。它具体不用说写在哪个音上面，它只要把所有的调号当中的升降号算在一起，就写多少数量就可以了。好比如 A 调，那我们在五线谱上面呢会看到有三个升号，那我们不用管它在哪里，反正呢你在乐谱前面写三个升号，在盲文当中呢就可以表示三个升号，就表示 A 调了。那么你也可以写四个五个，当然了超过四个以后呢，你就可以在升号前面写一个数字，就表示是多少个升号的意思。好比如 E 调是四个升号，那我们就在写调号的时候呢就写一个四，然后写一个升号，这样的话呢就表示四个升号了。降号也是，就是降号的调，好比如降 B， 那我们就写两个降号。好比如是降 A， 那我们就写一个四，再写一个降号呢，就表示降 A 调的意思了。在盲文当中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叫做首调唱法，就首调记法呀。那么首调记法呢，它的调号是怎么写的呢？就是写它的主音是在哪个位置上。好比如我们歌谱当中呢，哆不一定是在西音上面的，它有可能是在 F， 有可能是在 G， 更有可能是在降 B 等等的音上。那我们就写一个四分的音符的哆，然后写一个二三五六点一个等号，然后不空方再写一个大写的字母，这个是首调的，就是我们俗称的简谱这个调号。好比如哆等于 F， 就是 F 调啊，那就写一个四分的哆，然后写一个等号，不空方写一个等号，然后写一个大写的 F， 这个呢就是哆等于 F 了。其实在我们盲文当中啊，没有五线谱和简谱之分，它只有呢固定调的谱和 首调的谱这么两种记法。那么固定调的话呢，就是用于记录器乐，或者说是记录我们明眼文当中的五线谱，一般呢就是使用那个固定记谱法，就是跟五线谱一样，就是西在哪儿它就记就多，永远是在西上面。首调呢就是我们一般用来记录简谱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哎，那个盲文五线谱应该怎么记呢？它其实就是记录它的唱名啊，记录它的唱名。所以这个的话呢，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啊，在盲文当中呢是没有那个五线谱和简谱之分，它只有固定谱记法和首调记法，首调记法。那么有了调号，拍号该怎么记呢？其实盲文呢也跟明眼文一样，也是用分数去表示。那么这个分数呢，好比如四三拍，我们呢就会把它写成四分之三，就是盲文当中的四分之三。如果呢你连这个分数都不会写的话呢，那建议大家回去先找一下数学老师，先把这个分数学会怎么写，回来呢再学这个拍号应该怎么写啊。好比如四二拍呢，那我们就会把它写成四分之二，四四拍呢先写成是四分之四。有的时候啊，在一些七乐谱当中呢也会用四六点一四点表示四四拍，四五六点一四点表示二二拍。那么盲文谱当中啊，这个调号和拍号呢是写在乐谱前面的一行，就是乐谱开始前的一行。这一行里头啊只能写拍号、调号以及那个表情要求，不能写那个乐谱当中的内容。在首调写法当中，调号和拍号之间呢要空两方，就是哆等于 F， 然后空两方才写四四拍。那么在固定调当中呢，写完调号马上可以接着不空方写拍号啊，这个呢是不同的。有的时候呢调号和拍号呢会出现在那个乐谱当中，那怎么记呢？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固定调的乐谱啊，如果是中间有拍号或者调号的话呢，都需要用一个二三五六点的括号把它括起来。好比如在乐谱当中有四四拍的改动，或者是有调号的改动，那么在之前和之后不空方再写一个二三五六点，就是这个英文的括号。有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独出现拍号的话呢，也可以不写这个括号，前后呢都要空出两方来表示这个数字呢是拍号，而不是表示段落的符号啊。就是如果拍号单独出现在这个固定调的乐谱当中的时候呢，如果不想写这个括号的话呢，就要前后空出两方来。那么在首调当中啊，出现有调号和拍号的改变呢，就用一般我们默认呢都是用中文的括号，就是前括号是五六点第三点，后括号是第六点二三点，这样去把它括起来。调号和拍号都是就是需要用这种括号去括起来，这样子的话呢就很明确了，因为括号的里面的内容就不是乐谱，而是就是引起你注意，这个也许是拍号，也许是一个那个改变的一个调号。好，那么呢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由于呢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网络的公开课，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讲才让大家能听得更加舒服一些。那么请大家听完这节课以后呢多给我留言，那么 希望我怎么做才能让大家听得更清楚呢，学得更好呢，大家可以提出来，我呢会在下一次的课当中呢会参考大家的意见。好了，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课再见。
以上教程由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荣誉出品。不要忘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官方网站 www.szzyyzz.com， 官方 QQ 群23878371，官方 YY 频道38186649。最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